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7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泰国发现第二起武汉肺炎病例，患者已经接受隔离治疗；台湾总统大选后，美国军舰首度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美墨加协定；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内容曝光，该协议到底是谁的胜利？有关专家将做出解读。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泰国卫生部表示，泰国出现第二起武汉肺炎病例，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籍游客。那名女性游客是13日抵达曼谷机场之后，经过筛检发现异状，目前在曼谷外围的国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泰国主管机关表示，几天后的中国春节假期期间，预料中国游客将增加 50%。 将在由武汉直飞班机的五座泰国机场加强监控措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6日深夜发表公告，表示又增加了一名肺炎死亡病例，目前已经有两人因感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另外还有五名重症病例。除了泰国之外，日本也发现一起确诊病例，越南则出现两起疑似病例。台湾国防部17日星期四表示，美国一艘战舰16日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一般的航行任务，台湾军方全程掌握，期间并无异状。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17日高票获得连任，在此之前，中国自制的航空母舰山东号两次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政府谴责此举是试图影响台湾政局。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凯利表示，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夏洛号是根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的。这位发言人还说，这项行动是展现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海军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1月16日批准了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在同一天正式开始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有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将协定文本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历来的最大的贸易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政府行政当局最初的协议草案会让美国的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到墨西哥，让处方药价格上升并降低环保标准。他说，由于美国民主党人为美国工人、美国患者和环境的努力，这项协议实现了转变。美墨加协定将取代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 经历了两年的贸易战，美中两国星期三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公布协议内容。长达86页的文本显示，美国保留了相当的关税，中国将在未来两年内购买800亿美元的产品，但北京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美方关注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是与中国达成公平互惠协议贸易的重要一步。中国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则表示，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但会与美方努力合作，严格遵守协议约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协议的亮点在哪里？在此之前与外界理解有何差异？协议签署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冲突全面停火？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何处？首先，关于协议的达成究竟是哪方的胜利，哪方的失利？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中国是每年多花了1000亿美金，那么这样呢，它可以不影响出口，不影响产能的这个有一个新的市场。那么当然开放了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对中国本来就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看到2018年3月那个美国启动的301调查开始计算，13轮谈判，那个贸易谈判，5轮那个关税生效，那个漫长的这个争端当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商品，痛的不仅是中美，而且全球经济都那个遭受了那个损失。所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说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 GDP 下降是0.8%，中美两国的 GDP 的这个到2020年有可能分别下降至1%和0.7%。那现在如果说双方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协议达成，那么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对中美都应该说是一个利好。所以呢，没有贸易协定就没有赢家。
那么关于这次美中贸易协议赢家和输家的问题，始终是许多人关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样看？到底是哪方有得，哪方有失，谁的得失更大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两方都是有得有失了，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呢，做的最大的让步呢，就是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这个允许答应美国的许多条件，包括比方说那个实施的机制、监督的条款啊，反弹的条款，这些执行的问题。那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机会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赢得了，给这个经济呢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全面的关税呢，就是说基本上不会马上就加上去。但是总的来说，当然是川普是大赢的，美国是大赢的，好像。美国比方兴高采烈的去搞这个签字仪式，大张旗鼓，有200个人来做出席作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但中方呢，这个代表团看来很勉强，有点不太敢张扬，因为他们确实有这种所谓这个刘鸿章啊、刘中堂这种卖国贼的压力。
那么，在美中贸易阶段，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之后，中方所受到的压力，中方在国内舆论感受到的压力究竟是来自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这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它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并且这个是在每一个 category 每一个商品的种类 每一个制造业上产品的种类、能源还有服务啊这些产品种类中呢，都已经明确的在第六章中提出来了。那怎么去实施，对吧？当然，这个我想川普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他邀请了那么多人去参观，当年去见证，也邀请了这些美国，包括从波音到 GE 到那种和信用卡公司啊，公司的老板呢去目睹这件事情。那如果要吸收这么多的产品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中国必须能够保持出口，才能有这种赚来的外汇来购买。但是呢，但是因为多购买了这么多，中国以前那个或者以前十几年、二十年呢一直在享有的那种巨额的顺差，现在看来就会消失于无形，慢慢就会减少，它甚至会损失很多外汇储备。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我想这个应该，跟他的竞选连任有关系，也不完全是为了竞选连任，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这个当初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口号就是美国优先，让那个考虑美国利益，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逆差一直是他心头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贸易逆差是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背后他看到是中国政府的补贴，那个包括他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市场不开放的问题，所以呢，他把贸易这个协定。一揽子再扩大到从解决购物就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扩大到这个背后的一些涉及到一个中国结构性体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他要赶在这个总统选举前，那个连任选举前能够签这个协议，跟连任当然有关系，但是总体上他还是那个。为了兑现他上任时做出的承诺，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于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您做的介绍。
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的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金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 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是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2/3，也就是3600亿美元。那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都做好的话，那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屈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民主党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份协议初步协议没有触及到这个，就是说触及到两国贸易纠纷的核心，那么就包括这个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补贴国企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初特朗普总统就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文本当中也没有体现。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体现呢，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这实际上增加了协议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So this is not a complete deal.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说，它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他就说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说是特朗普总统为了就是说加强自己的竞选的情况呢，就是要签署这份协议。但是他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升级有助于他的竞选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停滞不前的美中高层对话的前景如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在贸易之外的这个美中高层对话，尤其是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从2018年11月之后是停滞不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中的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年度对话机制，不过呢，最近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在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所追求的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因此呢，一般认为美国官员并不急着恢复具被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外交安全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机制和中国讨论经贸相关的议题，并且呢，确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获得充分的落实。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项协议让中国承诺停止这么做。此外，它具有一个很强的执行机制来确保中国履行诺言。因此，这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结构改革，这将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有好处。
今年1月3号呢，在伊朗的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经和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而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杨洁篪呢在通话当中呢要求美方尽快恢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对此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不会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国官员的外交通话的细节来进行评论。
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双赢，但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则认为这一协议是一种卖国协议，并将签署协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称为刘鸿章。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向特朗普总统转达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双方把协议落到实处。美中的第一阶段协议让贸易战停火，美国同意暂停加征新的关税，中国同意扩大采购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对中国已经加征的关税大体维持不变。公开的协议文本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汇率、中国扩大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采购、金融领域开放以及争端的处理等。协议实施的相关细则没有公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也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官媒一改对这场美中贸易摩擦和美国所提要求的批评语调，不再重复奉陪到底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类的狠话，而是一律为这个协议的达成点赞。新华社报道说，这是一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协议。报道认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对协议内容作出相当正面的高度评价。例如，在美中贸易中长期陷入纷争的强迫技术转让、盗版和剽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该报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说，协议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 周四的央视新闻联播也播放了一段大约两分钟的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贸易协议的新闻。相比美中两国官方对于协议的签署的高调赞扬，两国民间都存在批评意见。有中国网民将刘鹤与李鸿章类比，认为刘鹤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新华社报道否认中国为签署协议做出了重大让步，而是认为协议彰显了美中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报道中还提到，去年9月1号生效的对华已加征关税税率从 15% 降至 7.5%， 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降低一国已加征的关税，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逐步回归正轨。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过去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是中国对美国产品关税的二分之一，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不占优势，很多领域中国市场并不开放。美中双方签订协议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平等。盛红说，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只是对中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不利而已。
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是协议，就是说我觉得原则上是提到的，但关键是要有些具体的措施，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个我估计还得到第二阶段，是吧？第一阶段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它是同意结构性改革的，是吧？但是呢就是具体改什么，就我关心，比如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最重要的是就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啊，那么怎么开放国内的这些市场，啊，怎么开放互联网，等等，这些呢，其实这个恐怕还得等到第二阶段。当然，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去做这些事儿。总的感觉就是中国政府是被美国政府推着去做，这是不对的，是吧？这个形象也不好。
中国网民热议这一经贸协议。微博上有大量评论认为，中国在美方未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做出了妥协让步。有网友感到不快，因为美国全面封杀华为，而中国制裁对台军售企业实体清单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有评论称该协议是美日广场协议的翻版，还有网友留言讥讽称刘鸿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微博评论区仅显示了几条评论。官媒《环球时报》认为，协议是不可能是单赢的版本，而是互相妥协的结果。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环球时报》的分析认为，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儿赢哪儿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经济学者盛红表示，美中签订贸易协议的结果是双赢的，避免了美中脱钩。
你要看一看中美原来的这个贸易状况，是吧？这肯定实际上本身是不平等的，是吧？况且实际上像这些这个这不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对中国没有好处的。包括这比如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内它是不平等的，像国有企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免费土地，就是大量这个低息贷款。那么并且是没有的，那么这已经是不平等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不要让它有这么多特权的话，难道这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这个开放互联网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所谓的他们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所谓的地缘不平等。
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对贸易战停火和下一阶段的谈判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的贸易战停不停火，第一阶段能不能落实是很关键的，就是还能不能往后边进行，最关键的。你比如说采购有农产品、有工业产品、能源还有服务，这几样这是硬指标，这是从数量上，还有从结构上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对市场准入这方面，它并且有时间限制。有时间限制，有数量要求，这些如果都能做到，才能够为第二阶段的谈判做好铺垫。
刘鹤这次赴美签约并没有以前曾具有的国家主席特使身份，他在签署协议后回答中国媒体提问时表示，双方达成的协议符合 WTO 规则和市场原则， 体现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刘鹤还表示，协议签署后，中方将同美方共同努力，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遵守协议约定，努力落实好协议相关内容。他说，同时双方应照顾彼此的核心关切，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和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贸易战爆发令中国经济受到影响，协议签署对稳定中国经济、平抑物价有积极作用。
有一些积极的改善，预期可能会稳一些，特别是我外贸稳，预期外部因素对美国的关系，各方面这个持续比较都对立的比较严重，这个贸易方面解决有助于缓解，但是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不大可能，还是税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企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中国的经济包括进口美国的大豆农产品，还有特别是猪肉，它对平抑物价很有帮助。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上周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完善小麦、玉米和大米关税配额管理办法，将在市场化条件下充分使用配额，这与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本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为 2.92 万亿元人民币，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对美国进出口 3.73 万亿元，下降 10.7%。美中首期协议签署的次日，中国股市并没有出现股民期待的利好行情，沪深两市均小跌约 0.5%。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每年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介绍。
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时候呢，是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在当天还宣布了多项行动，包括推出新的公立学校祷告指导方针，以保障师生在公立学校自由祷告的权利。那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呢，是规定不能设立国教，不得禁止宗教实践。但是在公立学校和政府场合呢，宗教问题一直是存在有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1962年的时候裁定，公立学校不得进行学校支持的宗教祷告，但是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进行私下祷告。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的神圣原则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信仰，但是他说公立学校以及一些当局禁止师生祷告，禁止他们分享和实践信仰，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此外，在星期四的时候，美国的教育部等9个联邦部委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调整方案，以确保宗教组织与有这个和其他的非宗教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白宫官员说，这些行动是为了移除过去的政府施加给宗教组织的法规负担，确保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总是能够行使他们表达宗教看法、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那么1月16号的这个国家宗教自由日呢，这个目的是为了纪念维吉尼亚议会在1786年1月16日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那这个法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自1993年以来，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家宗教自由日宣言，重申宗教自由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发表的宣言中说，这个行政当局会继续致力于保障宗教自由，不会容忍践踏任何美国人宗教自由的行为。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在这个宣言中指出，行政当局也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宗教自由的人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因此将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他说一些压迫性的政府利用高科技监控、大规模监禁和酷刑等手段迫害宗教信仰者，而恐怖组织则以宗教的名义对无辜受害者施以野蛮暴力。特朗普总统在宣言中说，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这项神圣使命，努力支援那些仍然挣扎在限制宗教自由的压迫性政权下的人们。
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2020全球监察名单，中国排名较去年更为恶化，在黑名单中排名降为第23。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介绍有关的情况。
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就在这个星期，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聚焦全球打压基督教最严重的50个国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出席了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他表示美国重申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包括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今年报告特别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基督徒处境以及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敞开的门组织 CEO 大卫·科里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最近造访北京的期间发现他无时不刻都在闭路电视的监控之下，他也不确定他的旅馆是否遭到录音的监控，而这就是中国基督徒们面临的处境。他们不断受到政府的监控，政府要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确保耶稣不会和国家的意愿互相冲突。他说，这就是该组织每年追踪的迫害基督徒的形式之一。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个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并且制定了购买手机必须要扫描脸部的法律。这些新技术让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上更有利。此外，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国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指出，在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的非法散布基督教的人士做出惩罚。该组织担忧，中国政府以监控的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的做法，将会使得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加的艰难。报告说，中国基督徒面临来自共产党的压迫，政府试图将所有宗教中国化，要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与共产主义的诠释保持一致。政府对信徒施加的压力日益升高，包括采取更多监控、控制以及限制。该组织说，假如教会或者牧师被认为过于敢言或者有政治目的，他们可能被监控甚至受到监禁。朝鲜连续第19年在这份报告中排名第一，是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为严重的国家。该组织估计，朝鲜25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30万基督徒，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是基督徒，将被视作政治犯，遣送到劳动营或者是就地处决，处境极为艰困。排名第二到第五的依序为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巴基斯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宣布修改宪法，重新分配国家权力，常年执政。被认为能长期干下去的总理梅德维杰夫也率领政府内阁突然宣布辞职。普京随后提名税务局局长舒米斯金为新的俄罗斯总理人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介绍有关的情况。
请问俄罗斯国内如何反应？普京这样做想达到哪些目的呢？是否同他想要长期执政有关？
对俄罗斯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意外，就体现了普京这个克格勃出身，办事呢这个一切办事这个出人意外，另外一个就是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么俄罗斯媒体呢引述这个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呢，他们这个感到非常震惊，感到这个措手不及。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几家这个国营电视台，也就是普京的这个宣 传机器呢，他们事前也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说呢，很多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呢，昨天也是忙得这个四脚朝天，因为整个节目呢都得这个全变。那么普京昨天这个政治举动的一切呢，都是分析认为都是为了他这个长期执政，甚至是这个永远执政的做准备。那么现在就是俄罗斯这个讨论各种各样，但是讨论的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有可能呢，普京在他的总统任期是在这个2024年到期，那么有可能就是在到期之后呢，甚至有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提前举行总统大选。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采取这个哈萨克斯坦这种方式，那么普京退居幕后，由总统呢变为这个国父，甚至这一种这个民族领袖这么一种角色。也有人说有可能这个普京呢走这个邓小平这个道路，这个垂帘听政。俄罗斯这个反应呢就是各种各样。普京昨天说呢，一个是就是他这个国情咨文呢，一个是这个想这个削弱这个总统的权力，另外一个呢想这个扩大这个议会的权力，这样呢俄罗斯有可能就是未来呢就是形成这个几个这个权力中心。叶凡，
那俄罗斯的政局是否会进入新的不稳或者混乱的时代呢？
对，普京昨天讲话呢，他这个说的比较笼统，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具体这个方向，他提出了这一个原则。所以说这个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呢有可能就是按照普京这个方向这个走下去，但是具体怎么做呢，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不管怎样呢，可以看出就是普京呢他这个是可以说是制定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他在这个背后这个导演。所以说任何这个想入局的人呢都得按照普京这个游戏规则来做。那么呢普京呢也可以说是掌握了这个俄罗斯政治这个方向发展的这种这个战略这个主动权和这个倡议权。因为普京在这个再次当选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呢，俄罗斯对一个社会对普京的不满情绪呢越来越大，而且对普京这个执政20年呢有一种这个厌倦，这种情绪也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普京现在就是掌握了这种这个战略主动权。但是许多这个政治学者他们认为呢，现在说的都非常非常好，具体这个实行起来呢有可能会冒着很多的这个风险。因为如果按照普京他说的这个就是进行重新的这个权力分配，建立几个新的权力中心，比方说这个削弱总统的权力，那么相应的提高这个议会的权力，然后呢有可能提高这个总理的权力，另外一个呢可能要是立法，要是设立这个叫国务委员会。那么现在国务委员会也有，就是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主要是集中了这个俄罗斯各地的这个州长。另外也可能议会立法呢这个组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普京呢可能担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呢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副主席。当然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这个秘书长，但是有可能以立法的方式这个出现。那么这样情况就是有可能就普京呢继续成为这个第一号人物，然后有一种可能就是梅德韦杰夫呢成为这个第二号人物。当然也有人猜测说有可能是为了这个梅德韦杰夫呢重新这个当选总统做准备。总之现在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所以说许多这个政治学者他们警告说，现在说的都很好，那么在朝这些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甚至出现这个短路。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呢，就可能造成这个俄罗斯社会呢出现一种这个混乱的局面。比方说如果现在设立新的几个权力中心，那么这个新的权力中心呢互相之间这个如何协调他们之间会不会出现这个彼此的争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普京执政20年呢，俄罗斯 很多人都习惯了这个总统大选被这个克里姆林宫啊操纵，这个大选呢也没有任何这个悬念。但是如果现在开始这个修宪啊，普京昨天说的这个修宪呢还不是履行这个全面公决，他修宪的意识呢他也没说具体清楚，他说的可能举行这普通这个投票，当然这个修宪呢也可能会通过以议会这个投票方式来完成修宪。那么普京想修宪的话呢，俄罗斯社会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激烈的抗议行为，那么现在这些呢都是这个未知数。所以说许多人警告说有可能如果弄不好的话呢会出现新的一轮这个混乱局面。叶凡，
所以国际社会都在拭目以待。那这场政局的改变是否会改变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位新的这个总理呢，他是这个税务局局长，干了将近这个10年，那么外界对他知道的不多，而且呢有这个很小范围这个人知道他。那么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呢，现在主要集中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军事，还有这个能源、军火等领域。当然，现在两国这个各个级别的这个政府部门之间呢，也有一些这个联系。税务部门呢，可能联系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有可能中国对他们呢，也可能是这个很陌生。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昨天注意到普京的讲话呢，就是普京这个讲话继续强调对这个西方和对美国这个强硬，所以说呢，俄罗斯这个未来战略呢，可能同这个西方、同美国对抗这种战略呢，可能会持续下去。那么这样就造成这个俄罗斯同中国这个关系呢，大的方向不会发生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呢，像我刚才说的，很多集中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能源、军火这个交易，还有军事合作这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呢，也基本由这个普京来这个把持、这个操纵。所以说，新的这个内阁调整呢，可能不会对这个两国关系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两国的一些这个可能这个中小型的这个合作项目需要俄罗斯官僚的这个审批什么的，因为俄罗斯政府内阁进行调整，可能需要一些新的部长和这个新的政府部门领导人这个接任，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这个普京这个权力过渡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出现这个意外和这个混乱的话呢，有可能一些这个政治势力呢可能会寻求外来力量支持，甚至可能会寻求俄罗斯这个反对派的支持，但是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这个俄中关系呢产生影响。当然，现在说这些呢，可能都是这个为时过早。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我们做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台湾总统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连任台湾总统。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外交部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了反对台独的声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则称选举受到外部黑暗势力操控。环球时报则要求蔡英文和民进党莫张狂。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显示了美中博弈的痕迹。也有评论指出，虽然蔡英文高票当选连任，但国民党仍然基本保住了他的基本盘和立法院第二大党地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了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一份祝贺声明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多国政要已经对蔡英文连任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2020选举可以清楚地反映美中之间的博弈痕迹。
这次大选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这种痕迹在那边的。所以台湾人选择的蔡英文，就是相当于台湾人选择的美国，他抛弃了这个韩国人，就等于抛弃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晚间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谈话。 马晓光在谈话中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但是没有提到民进党和蔡英文。随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台湾选举的表态。耿爽表示，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变。中国官媒新华社将蔡英文再次当选归咎于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该报道称，西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借香港局势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报道认为，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原因在于选前撒钱买票，打压对手豢养网军，以及鼓吹大陆威胁。不过，台湾方面则指责北京试图干扰台湾舆论，影响台湾选举。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称，中共在2018年帮助国民党赢得台湾九合一选举，更企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王立强的相关言论在台湾也引发了相当关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社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煽动对大陆的各种误读，并且认为此次选举不符合西式选举体制下通常的政党斗争规律。环球时报认为，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读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环球时报微博评论区则是另一番局面，大批评论认为官媒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现实。尽管选前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领先韩国瑜，中国官媒普遍看好韩国瑜，央视海峡两岸节目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以来就强调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得人心，认为韩国瑜竞选活动气势上压倒蔡英文，选前电视辩论胜过蔡英文。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在分析台湾这次选举结果的时候指出，大陆媒体宣传让台湾多数选民觉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无法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大陆的这些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呢，它就提高了台湾人的安全，要求获得安全感的这个意识。那么他只有投票给民进党，投票给蔡英文，那么他就台湾就能获得这个安全感，对吧？你投票给韩国瑜有可能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汪精卫，他就是把台湾给卖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大陆的这一个媒体，他就制造了台湾人的不安全感，然后台湾人的安全感的这种需求就急剧的上升以后，他就肯定是要投给这个蔡英文的。我是认为说，台湾人以及大陆的民间都认为说，这个韩国瑜是大陆的人嘛，那就相当于是国民党的汪精卫嘛。
针对大陆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往往会误导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倾向，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台湾学者胡林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媒体需要努力全面报道台湾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去把台湾的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这是一个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位在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今年的台湾选举在大陆因素的作用下，蓝绿统独之争的主题突出，选战异常激烈。
今年的选举议题成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让这些议题呢把两岸的对立一下子加剧了。这个对立的加剧呢激发了很多人，很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出来投票，使得投票率呢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比上一次投票率增加了8个百分点。而民进党蔡英文的得票数呢也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高，超过了800万票。所以这个是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的这么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选举议题 逐步回归社会发展，回归理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又是一个主权统独的问题，再次把这次选举给炒热了。这是这次选举中非常值得关注、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胡凌伟同时也指出，尽管蔡英文的得票率非常高，达到56%以上，而且得票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还是守住了40%左右的基本盘，与民进党的基本盘旗鼓相当，显示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仍然分裂。
但是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得票数、政党的支持率并不太高，也仅仅是34%，和国民党的支持度略高一点点，比蔡英文的支持度呢要减小了20多个百分点。那就说明除了蔡英文民进党在所谓的护主权问题上民众比较信任他之外，对于其他民进党的施政，民众台湾民众还是不认可不满意的。所以在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只有蓝绿，包括亲民党也是泛蓝的，由于只有蓝绿的时候呢，民众不得不投向了蔡英文。但是在立委选举中，在政党支持中呢，因为有了民众党这些中间的第三势力，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呢，民众就把手中的选票呢投向了其他的选择了。这就使得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呢并不高，也仅仅只有34.4%。所以这也反映了民进党意识形态很强，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他表现的让民众感到放心，但是在施政议题上，在推动台湾社会发展这些议题上，民进党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分析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胡凌伟表示，韩国瑜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唤起了草根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这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和今后的改革带来新的希望。许多分析认为，持续了7个多月的香港市民抗争和当局处理香港危机的方式为台湾选民起到了警示作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向港人喊话说，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亲北京的建制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中国官媒似乎不愿面对现实，避谈香港选举结果。当时路透社报道说，北京高层对香港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的表现不满意，有意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中国官方将路透社的报道斥之为谣言。如今王志民调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担任闲职，可谓靴子落地。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中国国台办网站上刊登了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共中央台办反馈巡视情况的消息。该消息称，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有分析认为，国台办可能重蹈香港中联办覆辙，接受北京高层的问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
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